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我们今天学的是释经学的第二课，题目从释经的历史看前人的经验。那显然今天讲的是以前的那些教会释经的那些的过程，是个历史，可能跟我们今天学的那些技巧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这个历史呢也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尊重传统。其实圣经末世的时候相距我们现在是很长的时间，那隔了那么远，那我们怎么能够与起初圣经末世成书的时候有连结呢？这传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赖教会在历史中把原来的这个经典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原因，释经的历史很重要呢，是因为以前的教父们、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有很多读经解经的经验，那不等于他们所解释的都是完全对的，但神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使用了很多人，让他的话语能够传承，能够那些意思累积起来，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宝贵的资料。所以我们应该第三需要谦卑的学习。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往往不是一次就读得明白的，有时候会需要反复的读，也有时候需要参考书啦，又或者参考前辈啦，参考弟兄姐妹所看见的，能够丰富我们的根底，以及我们明白的更准确。所以谦卑学习参考别人意见，包括了参考以前的那些圣贤们他们的宝贵经验。因此释经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何一本好的释经学的课本呢，他们一般都会给你稍微交代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那今天的历史呢，从起初开始呢，我们必须讲圣经中已经开始有释经了。那我们先看旧约吧，何以见得旧约中有释经呢？因为旧约的成书也是一段历史，起初写的最先的是摩西的五经，就是律法书了。那么当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呢，他们的经典马上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往后呢，陆陆续续我们有先知，有智慧书的作者，当他们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发出启示的时候，他们成书的基础也是五经。所以我们往往在先知书里面，在智慧书里面见到比方创世纪或者是其他律法书的影子。可以说后期的圣经作者在暗中已经做了一些解经的工作，因为后期的书是基于前期的那些律法书五经的。那么在圣经中间到有一些的释经人出现的，可以说是从尼希米记第八章七到八节开始。在那个时候呢，尼希米带领着领袖们把圣经的话语教导给神的子民， 第七节下半节说，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从这儿可见，当神的子民复兴，那些带领子民的那些领袖们就把圣经的话语给予讲清楚，这个讲过程呢也是一种的解经。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开始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意思，比方亚兰语，也许也听过一些叫做塔尔根的犹太文献，这个塔尔根就是翻译跟解经的意思。透过翻译用别的语言来表达圣经的话语，这就开始成为犹太人解经的一个传统。在两月之间，又或者叫做第二圣殿的时期，犹太人再不见到有先知，从神而来的那些话语好像静下来了，但他们的解经的活动没有停止，而且是更加的活跃。因为在一个困难的时代，他们特别注重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的身份的依靠，所以那些的律法师，那些的文士，那些的法利赛人都是非常忙的，去把神的话语给百姓讲解清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新约的发生了。因此在解经历史上呢，犹太人的释经其实是新约里面的释经的背景。当时犹太人被掳之后，慢慢的散居各地，我们说这些散居犹太人呢，成为成全圣经解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开始用希腊语，不但用亚兰语了，因为当他们散居的时候，进入这个希腊时代的时候，希腊语也成为他们流通的语言。那你也许听过一本译本叫做七十士译本，这个七十士译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当圣经一翻译的时候，就需要翻译的人有解经了。研究七十士译本的人呢，就知道七十士译本呢也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翻译的。好，我们回到犹太人的本身。犹太人本身呢，对圣经是非常认真，非常讲究原则，也解释得非常细微的。所以如果看犹太人的那些解经文件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呢有很多的实用的解释，又或者很多细微的解释，也实在呢他们的发展的一些的称为解经原则的，我现在不能详细讲了。不过想归纳的一个功课，就是从开始犹太人是非常着重解经的方法跟解经的原则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当然他们的解经也因为这个解经的细节的缘故呢，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门派。也因此呢，在这些的时代中呢，出现了很多解经的著作。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有一种叫做米士拿，有一种叫做米大士，这都是一些的解经的作品。米士拿是律法师解释圣经的口传的文献，那米大士呢是挑一些的经文来注释。后来呢类值更多呢，又出现了一些的解经的解释，称为他勒木的。那我今天不是说要记得牢这些的名字，但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效法他们，可以多点的去研读圣经，彼此的讨论，也真的去参考一些那些注释书，对我们解经是有帮助的。他们对圣经的本质也有很好的分析，比方他们有所谓哈拉卡，是指圣经中的那些法规， 还有一种叫做哈加达，这个呢是指圣经中那些叙事的那些讲述过程的那些的经文。所以我们访问自己，我们对圣经的文体有理解吗？我们分得出哪一些是法规，哪一些是讲述吗？总的来说，犹太人释经呢是非常细微非常繁琐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发展为非常割裂的一种释经的取向。他们是尽可能贴近原文，但为了求实用呢，有时候解经非常创意。因此今天的人读犹太人释经的那些作品呢，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解经解得怪怪的哈，不是一定准确，但他们那种认真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也有很多犹太人呢散居各地，开始用希腊语呢，因此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看到很多的作者呢引说旧约呢也用了74译本，比方保罗也多次的用了这个希腊旧约来引用经文。那在这个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进入新约了，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有解经，我们也看到使徒们有解经，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解经了。那你对耶稣的解经有点理解吗？耶稣解经呢，我看有三点呢你必须注意。第一，他是往往挑战一些的律法师对圣经的解释的，这个我们在福音书读的最多。我们看到他挑战，比方律法师有一种叫格尔版的讲法，这个在马可福音的第7章啊。这个挑战代表什么？代表他不同意律法师当时对旧约那些的法规的应用啊。他们为了求实用，就在旧约的经文中加上了一些口传的权威，口传律法的一些的权威。他对这个呢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呢是不同意，或者是发出挑战的。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传道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工作呢其实是教律法，与律法师辩论。那么第二，耶稣自己是完全支持旧约的教导的，别以为他与律法师辩论就不同意律法和先知。马太福音第5章17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对律法的要求其实比律法师跟当代的犹太人是更高的，所以耶稣在解经上显出了他的权柄、地位和智慧。可以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呢，他对律法的原意是最清楚的。他解释圣经成为登山宝训的里面的一些的重要的内容，这个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详细 去参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不单是讨论律法怎么样应用，他不单是讲旧约的一些的经文，他乃是指着自己来说，旧约所讲的其实是应许，而他自己是应许的应验。那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应该都可以明白了，就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章，我从18节开始。那18节开始呢，他就打开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那这段呢是引用以赛亚书有关末后神的灵降在他所差遣的仆人身上。他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呢，就把书卷卷起来，第20节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表示说耶稣不单教律法， 汤达西说，律法跟先知指着末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他自己。所以今天我跟你分享这个洁净的历史，把耶稣都摆在里面，不等于说他与我们的先贤同等地位，而是说他有超然的地位，他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主，他应验的旧约也启发了新约。这样呢，就来到下一个点，就是讲使徒的释经了。犹太人释经，耶稣也释经，那么使徒怎么样释经呢？原来使徒呢，就是神所使用的新约经典的作者。如果详细的看新约呢，我们会看到使徒对解经的一个焦点，他们的焦点就是找出旧约所预言的神在末后历史中的作为，然后指出基督是应验的旧约的预言或应许。那换句话说，耶稣本身应验的旧约，但耶稣本身没有写书，那么使徒呢就为他写下来。那十二个门徒呢跟着耶稣，当然从耶稣那里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呢？所以当教会诞生以后，他们第一个工作就是好好的把这个旧约的证明给写下来。所以我们在新约中可以多处看到使徒的解经，或者是书卷引用旧约来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跟旧约救赎怎么样应验在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国度跟时代。那如果慢慢的去研究呢，我们会大概归纳出就是使徒释经呢有一些的特色。那第一，他们是比较着重这个预表释经的。我们多次看到他们引用旧约的不单是律法，而是旧约的事件。那么旧约里面出现的事情啊，或者是旧约里面的一些的物件啊，或者是一些的观念啊，原来在新的救赎的时代呢是重复出现的，那么使徒就给你指它出来。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吧。那么耶稣出生的记载里面呢，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呢指出当时两岁以内的都给杀尽的，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本来是过去的一件出现在耶利米记的一件事情，但在这儿呢使徒呢是看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会重复发生的。这里呢我们可以多点看呢，就归纳出一种的理解旧约的一种的方式，就是预表。称为预表呢，是指历史中相似的情况，比方与神的作为啊、救赎有关的事情呢，那种的出现的形态呢会重复发生的。又举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做奴隶的地方，进入神所赐的美地。那么这个在使徒看为呢，也是在今天的救赎里面重复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们离开犯罪做奴隶的地方，进入出死入生，在神的里面得释放的那种的光景，这也是一种的救赎上在历史中前后有出现的情况。这样的解经方式呢，在使徒时代是说明的比较清楚的，我们称它为预表。那么其他的一些的解经呢，第二点特点呢，是使徒也非常合乎上文下理去找出经文的字面的意思。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呢，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那么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一句，他就用他真的合乎上文下理了，来教导周围的人说，他是喜爱良善的。那还有多一个原则吧，第一预表，第二 是合乎三文虾理，那么第三呢，也有一种的所谓原则性。那原则就是不一定说旧约所说的那件事情是重复发生，但它背后的原则呢是可以应用的。那我举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二十五节作为一个例子，在那里说，保罗说，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那这本来是何西亚先知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那背后的原则呢，是本来不爱的，现在爱哈。那背后的原则是接纳那个本来不蒙爱的。那保罗就找出背后的原则呢，应用在神的救赎上，就把这个外邦人也可以理解为神所呼召的啊，犹太人之外，有外邦人也是蒙爱的了啊。凡此等等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在释经上呢做了很多的功夫，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应验旧约，也看到旧约的救赎呢如何是发生在我们的今天。好了，有了这本新约的经典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教父的时代了。那么教父的时代怎么样解经呢？那你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呢，是很多攻击的，犹太人的攻击，还有异端的发生。所以使徒之后的教父呢，他们担当重要的解释呢，就是保全使徒留下来的那种的传统作为稳固的基础。所以他们承传了使徒，就尽可能呢用传统的方式去解经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传统成为释经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则。那这个时代呢，就是教父们呢写了很多护教的作品，神学的作品啊。那么他们需要面对的攻击呢，必须用文字来回应啊。但如果问他们解经是怎么样解法呢，那我可以把当时这几个世纪呢归纳为两个大主流，我称它为亚历山大的主流跟这个安提阿学派的主流。那这个安提阿学派呢，可以说是从这个拉比从那里一直发展下来的哈。一旦有拉比的影响呢，人都会倾向于细微认真注重字面哈。不过当然呢，你太注重字面呢，太创意的注重字面呢，也可以也可以说是穿着附会的。那第二个主流呢，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比方亚历山大，这个主流呢是比较注重寓意解经，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所谓灵异解经的，就是从离开字面，比较创意的去想一些的有关的意思出来哈，这两个方向。那如果再详细的讲呢，这个比较贴近字义的做法呢，有一些的出名的教父，比方奥古斯丁啊，也许你也听过另外一位呢，叫做耶柔米，他们都是比较注重字义那方面的。那不等于他们没有这个寓意释经，不过呢，他们呢提出的原则，比方教会的传统啦、信仰的规范啦、上下文啦等等，或者是字义的意思啊等等，这都是引导读经的人呢比较注重字面的。那这个耶柔米呢出名呢，就是他翻译圣经为拉丁文，所以他在解经上也是非常出名的。好，那么亚历山大的学派又怎么样呢？他们注重寓意呢，也出现了一个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俄里根，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俄里根呢，可以说是2000年释经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的寓意释经呢很有理论的，也影响很多人，也是的确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他说，那经文的意思就好像身体有身子跟灵魂一样，固然有好像身子的字义，也应该有灵魂的那种的 灵异或者是寓意。那举个例子啊，浪子的故事。那么浪子本身在字义上是一个实在的事情，这个不需要说明了。但它的细节呢，可以有属灵的意思，比方那件袍是代表这个浪子得着的永生，他穿了鞋子就是等于他的灵魂得提升，他父亲给他栽肥牛犊，那等于给他属灵喂养等等啊。那你听这些的寓意解经，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呢？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理解呢，这些灵异解经呢是很容易带领我们离开原意的。不过这种的所谓灵异或者是寓意诗经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流行了差不多1000年。好，这个昼伏时代讲到这儿已经差不多，不过不要忘了，就是这个从100年到600年左右的这个昼伏时代呢，也包括了幕后一些重要的大公会议。在这个时代的接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新约的圣经的正典成立了。我们也看到因为环境改善的缘故，就是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之后，那些的神学家对这些神学的规范比较多有机会呢给他确定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信条都是在这个时代确立的。好，现在过了这个昼伏的时代呢，我们来到这个中世纪的诗经啊。这1000年呢，从主后600年左右到1500年呢，虽然是很长的时期，很快就可以讲完。为什么？因为这1000年来呢，那些的抄写圣经的文士啊，或者是注释圣经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传统的。所以我说传统成为1000多年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做法。那么当时有1000年左右呢，那些的教父注释圣经或者是编写圣经，在旁边写一些注释，我们称为汇编也好，或者是显圣的注解也好呢，全都是以能够跟着传统为最可贵的。所以他们没有新的解释的贡献，只有把原来的继续的抄，继续的注解这样子啊。这一年的特点呢就是这样子。好，那简简单单的来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我想今天大概也不会讲完，但必须讲的就是宗教改革可以说是诗经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宗教改革的之前呢，传统是主要的解经的方式，这本来是好的，但经过1000多年来的这种的灵异混合在当中呢，当时的教会离开圣经的原意实在太远了。在宗教改革时代呢，那时候的人呢开始醒觉了，我们必须回到古代的文字，古代的历史去看清楚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呢看到今天现代解经的开始点，这个要详细一些说了，所以我今天就停在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有马丁路德提出一个回到圣经去这种重要的解经原则呢，我们下一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